晚安哆瑞咪，每天笑眯眯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咯，预备备，开始。
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，我是小雪，欢迎收听晚安哆瑞咪。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节目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光，您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
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欢迎你们一起收听今天的晚安哆瑞咪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小光、小雪和小雨要带着大朋友、小朋友到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走一走呢？哇，这个地方很灿烂哦，它有很多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认识。而这个国家有一个很美丽的称号，叫做彩虹国。
为什么叫彩虹国呢？是因为那里常常出现彩虹吗？不是哦，是因为那里的文化多彩多姿，像彩虹一样美丽。这个国家就是南非。
小雪说的没错哦。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像彩虹般灿烂的国家——南非。
南非这个位在非洲最南边的国家，近年来可说金光灿亮。它每年生产1000万克拉的钻石，黄金产量虽下降，但是还是世界第四，白金则称霸全球。2011年，南非正式纳入金砖五国，与巴西、印度、俄罗斯、中国一起缔造世界经济新纪录。南非拥有壮丽的自然景观、多样的野生动物和多元的族群，不同族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，展现了七彩霓虹般的文化样貌，也让南非被称作是彩虹之国。不过，南非并非21世纪才展现光芒，在考古学家眼里，它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闪耀。12万年前，最初的人类从南非出发，远征世界。20000年前，布希曼人在南非洞穴留下珍贵的原始绘画。在更早以前，地球的霸主恐龙也在这里出没。
所以说，南非这个地方在人类的发展上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哦。接下来要跟大朋友小朋友介绍一下非洲五霸，霸主的霸哦。非洲五霸是哪五霸呢？
恐龙虽然早已绝种，但南非的野生动物依然让现代人叹为观止。非洲五霸就是指非洲最难徒手捕猎的五种动物，有狮子、大象、水牛、犀牛、花豹。从前生活在非洲的勇猛猎人，只要能征服这些壮硕敏捷的动物，就能拥有猎人的最高荣誉。后来世界快速城市化， 自然野地一块块消失，人们才警觉生态环境需要保护。南非也是如此，因此政府制定了保护管理的政策，成立国家公园保护区，把许多大型哺乳类动物列入保育类名单。他们更创新提出非洲五霸这个专有名词，大力推广保育观念，甚至将它们印在钞票上。非洲五霸成了南非明星级的野生动物，许多观光客与它们近距离互动后，对大自然更加崇敬。
对呀，因为南非政府大力推广保育的观念，所以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近距离的跟野生动物接触，对他们更加尊重，也比较有保育的观念哦。而且近距离的观赏野生动物可说是南非的旅游特色。在这里要另外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在南非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公园，叫做克鲁格国家公园。当花豹从你的前方奔驰而过，狮子睁大眼睛地看着你，这些呢，在克鲁格国家公园随处都可以看到惊喜哟。南非一共有580个保护区，其中的克鲁格国家公园就是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。克鲁格国家公园位在南非的东北部，非常的大哦，南北纵贯近400公里，总面积有20000平方公里这么的大。
很大吗？到底是多大呀？
哦，它真的很大哦，它足足有半个台湾那么大。哇，一个国家公园就有半个台湾那么大，那你说大不大呢？这个园区里的物种非常的丰富，包括了336种树木、49种的鱼类、34种两栖动物、114种爬行类、507种的鸟类，以及147种哺乳类的动物。哇，真不愧是南非最大的国家公园。此外呢，这里也保存了好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活动的痕迹，例如布希曼人的原始绘画，以及马索里尼跟图拉美拉的考古遗址，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观。接下来要跟大朋友小朋友介绍一个南非很重要的地方哦，它叫做好望角。
好望角是南非另一个名气响亮的关键字，它位在南非的西南端，原本称作风暴角。1488年，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寻找通往东方的航线时，意外发现这里。十年后，葡萄牙另一位航海家达伽马从大西洋绕过这个凶险海角，抵达印度洋，并从印度带回黄金、丝绸，让这里有满怀希望的新名字——好望角。从此，好望角这条航线成为世界最忙碌的海上通道。19世纪，苏伊士运河开通，打开欧洲与亚洲的海上捷径，但超大型游轮驶不进运河，仍得绕到好望角。到了21世纪，好望角被赋予一项新任务，保护自然生态。这里有大规模的保护区，斑马、羚羊、鸵鸟、牛羚穿梭其间，狒狒不时传来叫嚣声，还有150种以上的鸟类栖息，海洋里也有鲸豚身影。好望角自然保护区 让南非更像一艘现代版的诺亚方舟，积极抢救各类野生动植物。
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南非的钻石之都庆伯利。1867年，一个孩子在庆伯利的河边捡到了一颗石头，他的爸爸发现他有一点点不一样，经过评估才知道，那竟然是超过21克拉的钻石。这是南非出现的第一颗钻石，后来被命名为 Eureka， 意思是我发现了。第二颗钻石同样在庆伯利发现，一样是小孩捡到的。他用这颗重达83克拉的钻石换了500只羊、10头牛、1匹马。接下来的故事不难想象，人潮一批批涌了进来，商店、矿场、财团纷纷进驻，小镇热闹空前，灯火辉煌，直到钻石开采光了，小镇才恢复安静。1930年代，这里的钻石停止探勘，庆伯利以露天博物馆的形式保留了当年40栋建筑，让游客借此想象钻石之都的全盛荣景。
如果大家到南非庆伯利这个地方参观，会看到有一个大洞，这个大洞呢，就是历经了100多年采矿而形成的。大家努力的往下挖呀挖，要去挖到钻石啊，所以那边形成了一个大洞。而这个大洞如今因为积水而成为一个池潭，它的后方有许多建筑，就是当时开采钻石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哦。
认识完钻石，我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黄金之城。南非最大的城市是约翰尼斯堡，位在全球最大的金矿区。你一定很难想象，这个金矿上的黄金之城，100多年前只是一座农场，而且是主人用2条牛换来的。1886年，澳大利亚的淘金客哈里森来到南非，意外发现金块，引起淘金热潮。在他发现金矿的农场附近，延伸开挖出长达500公里、世界上最大的矿脉——兰德金矿。1928年，这个黄金城以两位姓约翰尼斯的金矿探测家为名，正式定名约翰尼斯堡。如今的约翰尼斯堡是南非的工业、金融和文化重镇，地面矗立一栋栋高楼，忙着进行各项金融交易，市郊的地底下也一样忙碌。矿工在黑暗不见天日的地下坑道里，一锄一铲地挖掘金矿。
约翰尼斯堡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哦。怎么说呢？当你走在约翰尼斯堡的街头，现代化的商业区里面还可以看见传统的草药店，香气浓郁的印度商店，呈现东西方文化与非洲文化多重色彩。因为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，这个城市的发展并不均衡，贫富落差很明显。市政府用100亿美元的经费进行10年建设，全面修整房屋，提升大众运输， 把它打造为非洲的纽约。
至于南非的饮食文化，在这里也跟大朋友小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。来自欧洲殖民者、亚洲移民的不同风味，再融入当地族群，以豆类、蔬果及其他野生动植物为主的饮食习惯，让南非的饮食也像彩虹一样拥有多重的风味呢。像是咖喱绞肉，就是以牛绞肉为主的焗烤料理，带有马来风味。而南非式的肉干是以生肉风干而成的，种类包括了牛肉、猪肉、鹿肉、羊肉等等。最后要跟大朋友小朋友介绍的是有关于南非的教育。南非的教育非常的重视生存的技能。南非实行12年义务教育，包括了小学7年和中学5年。南非的学校当然也有公立私立的分别，公立的学校学费低，大多数是黑人去就读的，私立学校的设备和师资都比较好，但是学费比较高，多半只有白人负担得起。另外呢，城市和乡村的差距非常的大哦，偏乡学校的设备很简陋，有些地方连小学都没有，孩子就必须大老远的到其他的村落上学，因此有许多人放弃读书了。跟大多数的国家比起来，南非的学生几乎没什么课业压力，也因此在每年的评比国家当中，南非的小学教育排名都很后面哦，尤其是数学和科学都是倒数的。甚至在一些偏乡学校，5年级的学生可能算不出35+25等于多少。收音机前的小朋友，这一题你们都会吧？35+25等于多少？
是60啊。
很棒哦，小雪很快就算出来了。除了偏乡学校之外，公立学校的情况也不太理想耶。6年级有超过一半的人阅读能力很差，4/5数学不及格，落后国际的标准很多很多。尽管如此呢，南非孩子的体能很不错，学校操场往往是一大片的草原，哇，有很多很多跑跳的机会哦。还有他们也很具有音乐的天分，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就能编出一首歌，还可以搭配非洲特有的舞蹈和鼓，一边唱歌跳舞一边打鼓，非常的愉快。我们有说到南非的教育非常的重视生存技能，那是因为自从废除了种族隔离，白人跟黑人已经能和平相处了，但是南非的治安还是很不好，连小朋友都有样学样的跟着打架啦、斗殴啦，学校的暴力真的很令人头痛。为了保护学童的安全，南非小学从1年级就有生存技能的课程，教导学生如何远离危险。比如说有人打架，要赶紧报告老师，放学之后赶快回家，不要逗留在外面，不随便跟陌生人讲话，晚上不出门等等。另外呢，生存技能课也教导学生万一发生地震、火灾或者是车祸的时候该如何应变。至于野外求生这门课倒是不必学校教咯，因为南非人喜欢到野外露营，孩子们从小就耳濡目染，野外生存的技能可是很厉害哦。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今天节目当中，小光、小雪和小雨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虹国南非，希望大家对这个世界有更多更多的认识。听完了南非，我们也有好听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哦。你收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，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，由小雨演唱的歌曲哦。听完之后，我们就要来听故事咯。睡前小故事，大家来听故事咯。嗨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播出的晚安哆瑞咪。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好高兴又来到我们睡前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的故事呢，有点多，有点大，所以小雨邀请了小光和小雪一起加入说故事的行列哦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小雨，为什么你说今天的故事有点大，有点多呢？
亲爱的大朋友，小朋友也一定感到疑惑吧？为什么小雨平常都形容故事很好听，很精彩，而今天的故事是又多又大呢？
嘿嘿，这个小雪知道哦，一定是很多图很多字，可能有100页哦。
小雪的理解好像也没错对吧？可是100页的话，我们可能要说到下个礼拜或下下个礼拜了。今天的故事为什么又多又大呢？因为它集合了3个故事一起来说的。
哇，是什么样的故事啊？我真的很好奇。
好哦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小雨来告诉大家，今天的故事呢是集合了3个有关大野狼的故事。关于大野狼的故事，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想一想，在你阅读的故事当中有哪些故事是有关于大野狼的呢？大家一起动动脑想想看。
我想到了。
好啊，小雪，你说一个有关于大野狼的故事。
3只小猪，
小红帽。
大朋友小朋友也是猜3只小猪和小红帽吗？叮咚叮咚，你们都答对咯。再来，第3个会是什么故事呢？有关于大野狼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？再想想看咯。
我想到了，之前小雨好像有说过一个大野狼啊，很爱读书，叫做一只有教养的狼。
哇，小雨好感动哦，小雪对于我说过的故事印象非常的深刻哦。虽然今天的故事当中没有提到这只大野狼非常的有教养，不过它也蛮爱读书的哦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，今天的故事里会有提到3只小猪，再来就是小红帽，第3个会提到的故事是谁呢？是什么角色呢？
我想起来了，是7只小羊吧。
对，小光答对咯。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你也答对了吗？今天这个故事很庞大，因为里面有提到 三只小猪、小红帽以及七只小羊。故事这么的大，所以我请到了小光、小雪一起来帮忙说故事哦。大朋友，如果你家里的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阅读的话，有时候不妨可以跟他们一起读读故事，扮演一下故事里面的角色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示范，让大家知道在家里要怎么样阅读一个绘本故事，让阅读变得更有乐趣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要开始咯。小雪，你告诉我们大家，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什么呢？
名字很特别哦，叫做《大野狼才要小心》。
原来今天的故事是以大野狼的角度来看的哦。
对，故事就要开始咯。大野狼才要小心。封面上有一只大野狼，他手里拿着一本书，他边走边看，看得非常的认真。在他旁边一排树丛里，有小猪、小羊和小红帽，他们笑眯眯地看着大野狼的背影。这是书本的封面，故事开始咯。翻开书本之后，故事的开始呢，是由作者他在描述一件事情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日本人哦，他的名字叫做重森千佳，文和图都是他一手包办的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作者他在说什么呢？小时候，奶奶常常念绘本给我听，在绘本里面，大野狼全都是大坏蛋，要小心大野狼哦。大家好像都很怕大野狼，但事实才不是这样呢。大野狼根本不可怕，那些家伙才可怕。在大野狼的肚子里装石头的小羊和小红帽，还有用锅子煮大野狼来吃的小猪。这么说来，小雨也开始觉得大野狼不可怕，其他的人才可怕耶。奶奶总是这么说，大野狼才要小心。所以作者的奶奶，她其实跟大家的想法很不一样哦。大家都觉得大野狼可怕，但是她并不觉得可怕，要防备的是三只小猪、七只小羊以及小红帽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故事真正的开始咯。
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，今天也要出门去打猎，要小心那些可怕的家伙哦。
这只大野狼，它走在路上，背着一个包包，看起来蛮有精神的。它要去打猎，还提醒自己出门打猎要小心。闻啊闻，嗅啊嗅，
哇，好香哦！圆滚滚、胖嘟嘟的小猪兄弟们看起来好好吃哦。
大野狼才一出门，就遇见了三只小猪。他连忙的打开书本，三只小猪那一本书，赶快翻了翻。他很认真的确认了一下，
那是猪大哥。这个是猪二哥，再来是猪小弟，是三只小猪，跟绘本里一模一样，最小只的最可怕哦。 故事写说，用砖块盖好房子，怎么吹都吹不垮。大野狼生气了，就从烟囱跳进房子里。猪小弟已经在那里等着，他在火炉上放了锅子，要把大野狼煮来吃。啊，好恐怖哦！我要小心猪小弟才行。哎呀呀呀，羊妈妈出现了呀！
这个时候，羊妈妈出现了，她看到了三只小猪，跟他们打招呼：“小猪兄弟，你们好！”“
羊妈妈好。”“
小羊们没有一起出门吗？”“
哦，我的孩子们今天在家里看家，不知道他们现在好不好。”“
哦，太好了，这也跟绘本写的一样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先去吃小羊咯。咦，我真是聪明啊。”
大野狼看着绘本流着口水，他觉得趁现在赶快到小羊家吃掉小羊是最聪明的。
哎呀，有了有了，我找到了，是小羊们的家。 Yes，
原来大野狼手里拿的绘本也有地图哦，而且很清楚地把小羊家的外观画得很清楚很明白，所以大野狼找到了。
书本里面是这样写的，我们才不帮你开门呢。小羊们说，你的声音哑哑的，你的前脚黑黑的。哇，我懂了。哇，我是聪明的大野狼，我当然会小心不被认出来呀，嘿嘿。
虽然大野狼讨厌吃粉笔，哎，小鱼想应该没有人喜欢吃粉笔吧，是因为要装成羊妈妈的声音，所以大野狼只好吃粉笔了。虽然讨厌弄脏他的前脚，为了装成羊妈妈的前脚，他只好抹上粉。
好，这么一来，假扮羊妈妈的工作就完成了。哎，书本上有写，大野狼找到六只小羊，把它们全部吞下去，只有最年幼的小羊躲在池中里，没有被发现。羊妈妈回家之后，躲起来的小羊告诉他事情的经过，他就用剪刀剪开熟睡中大野狼的肚子，救出小羊们。嗯，我知道要怎么做了。躲起来的小羊一只也不能放过，要全部吃掉。如果留活口通报了羊妈妈，我就会被剪开肚子。我数数看哦，小羊总共有几只呢？
看家看家我不怕，野狼野狼我不怕，不必躲藏也不怕，剪啊剪啊剪剪剪，就算被吃也不怕，剪开狼肚蹦出来。
耶
耶，
好可爱的小羊们，他们很开心地待在家里，大声地唱起歌来。所有的小羊看起来都不亦乐乎的样子，小雨来仔细看一下他们各自在做什么哦。有一只小羊，它正在阅读，它阅读的是他们自己的故事。哎， 而且他看到的这一页刚好是羊妈妈拿着剪刀要剪开大野狼的肚子，而靠近窗户的小羊他在做什么呢？哇哦，他正剪开一只大野狼布偶的肚子，然后从大野狼布偶的肚子里拉出了一只一只的小羊布偶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那么在屋外在窗户看着里面一切的大野狼，真正的大野狼，他看到了这一切，他有什么样的表情呢？对，当然是非常的惊恐啊，只差没叫出声音来。看到这一幕，他还敢进来吗？
哎呦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这样的话，就算把小羊吃光光，他们也会从里面剪开我的肚子啊。
大野狼吓坏了，他急忙地跑到小河边，赶紧把手上刚刚涂抹的那些白粉洗掉。这下子他吃了闭门羹，他不敢去找小羊了。
好吧好吧，没关系，我改吃小猪好了。
正当大野狼改变他的念头，他想要变换一下先去吃小猪的时候，森林的不远处有一个红色的身影，那会是谁呢？
哎呀，是穿着红色斗篷的小女孩，小红帽看起来好可口哦。
小红帽你好，你要去哪里呀？
大野狼你好，我要送蛋糕和红酒到外婆家。
哦，太好了，这个情况也跟绘本写的一模一样。
我记得书本里好像有写，大野狼想好计谋，让小红帽绕远路，自己抢先一步到达外婆家，一口气吞下外婆的大野狼，正等着小红帽的出现。嘿嘿嘿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我要让小红帽绕远路，抢先一步到外婆家去等她。
哎，小红帽啊，你摘一些花送给外婆，她一定会很高兴很高兴很高兴的哦。
不用不用，太麻烦了啦，红酒很重耶。
哼，如果我不想办法让他绕远路，我就进不去外婆家了。
对了，我帮你拿去好吗？我会放在外婆家的门口。
哦，好吧，真是个好主意，那我摘一些花送给外婆吧。
嘿嘿嘿嘿，
小红帽终于允许大野狼先把他手上的东西拿到外婆家。小红帽真的把东西交给大野狼了，让大野狼先拿到外婆家，他开始摘起花来。可是他还是有点担心，他转过头看着大野狼。哇，大野狼他跑得非常快哦。
大野狼，你不可以用跑的哦，小心蛋糕会变形，你也不可以跌倒哦，不然酒瓶会摔破。
包在我身上，你尽管多摘一些花，
不过啊，要注意别让蛋糕摔了，要小心别让酒瓶破了。
我来看看书本怎么写。假扮成外婆的大野狼，一口吞下小红帽后就沉沉地睡着了。猎人听到大野狼响亮的大呼声，
赶了过来，剪开大野狼的肚子，救出了小红帽和外婆。诶，就快要到外婆家了，我动作快一点，看我这神来之脚啊！
因为大野狼要顾好蛋糕和红酒，所以他走了好久好久，终于走到外婆家。
我要赶紧先吃掉外婆，然后等着小红帽的到来。千万不可以睡着啊，千万不可以睡着啊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
我是小红帽，请帮我开门。哎呀，大野狼先生，你好慢哦，谢谢你帮我把东西送过来。
正当大野狼他觉得很开心，自己已经来到外婆家，他就敲敲门，没想到来开门的是谁呀？竟然是小红帽，他老早就来到了外婆家了。
你怎么会这么早到呢？
因为小红帽很早就到外婆家，所以大野狼他觉得时机不对，就赶快把东西放下来，自己走掉了。
哎呀，我太晚到了，这么一来连外婆家都进不去。算了算了，没有关系，我还是去吃小猪好了。
大野狼赶紧拿出三只小猪的故事。
书本有写，大野狼吹倒了用稻草盖的房子，把猪大哥吃掉了。接着他又把用树枝盖的房子吹倒，吃掉了猪二哥。
大野狼看的这一本三只小猪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看的很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看的三只小猪呢，猪大哥在房子被推倒了之后是逃到猪二哥家，然后大野狼又跑到猪二哥的家，把猪二哥用树枝盖的房子给吹倒，猪大哥跟猪二哥就逃到猪小弟的家。所以小雨说，这只大野狼他手里看的故事，三只小猪的故事跟我们看的很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故事怎么发展呢？
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三只小猪了。猪大哥，猪二哥。要吃掉那两只肥胖的小猪很容易，我只要小心猪小弟就没问题了。哈哈哈，
我们盖了一栋好坚固的房子啊。
对啊，就算是大野狼来了我们也不怕。
我们三兄弟一起快乐过生活吧，耶。
大野狼来到猪小弟盖的房子前，哇，这个房子真的是太坚固了。所以大野狼想，
哎呀，这样我就没办法吹倒这栋房子了，说不定一个不小心被吃掉的会是我。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有被小猪吃掉就好了。
大野狼的肚子很饿，他很开心的要到外面猎食，结果没想到他完全都没有机会去猎捕到食物。最后他还蛮乐观的哦，他说没有被小猪吃掉就好了。
今天也是平安无事，太好了，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，明天我还要出去打猎，一定要小心那群可怕的家伙。
故事的最后一页，大野狼躺在自己的床上，然后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明天再去打猎就好了。 看起来它应该是饿了好几天咯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大野狼才要小心已经为你们说完咯。今天的故事很热闹，里面有好多小动物。谢谢今天扮演大野狼的小雪，你好棒哦。小雪要揣摩这个大野狼的心情，还要跟着故事的发展，把我们所熟悉的三只小猪、小红帽以及七只小羊的故事说给大家听，真的非常棒哦。谢谢小雪。
不客气。
小光也是哦，在许多对话当中跟着小雨一起揣摩角色的声音，小光也很棒哦。非常谢谢小光和小雪的帮忙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今天故事当中的小红帽、七只小羊以及三只小猪，他们都非常熟悉大野狼的行径，还有大野狼的一些想法，他们也算是汲取教训，知道大野狼想要吃掉他们，所以他们也很勇敢哦。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，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一体两面的，看你是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去思考。如果我们从小红帽、三只小猪和七只小羊的角度来想的话，就会觉得他们好可怜哦。可是如果我们从大野狼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就会改变一下想法咯。真的，大野狼好可怜哦，他怎么样也吃不到东西。每一个绘本故事我们可以从各个面向去思考，这也是阅读非常有趣的地方。平常大朋友也可以陪着小朋友一起阅读，一起发现阅读的乐趣。每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，小雨都会说非常精彩的故事给你们听。你收听的节目是晚安哆瑞咪，你收听的电台是 FM99.5 New Radio 云端新广播电台。我们让大耳朵小耳朵休息一下，听首好听的歌曲。